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再一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每一次的敬拜都是恩典，因为神给我们有生命去使，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团体，我们可以在这里每个星期来聚集，来到神的面前一同的来赞美他。在今年的第一个星期开始，我就跟大家来看这个马太福音。那么从两个角度跟大家来看这个马太福音这卷的书，从天国与福音这两个角度跟大家来读这个马太福音。那么第一章告诉我们神对亚伯拉罕和大卫的约，指着耶稣基督开始了一个新的世界，就是神的国度。那么神的国度彰显在这个的人世间，马太称这个神的国度为天国。那么天国的开始呢，是由一对的夫妻对神的顺服的带领展开了这个的天国。人对神的顺服使人真正能够体验到神与人同在所带来的祝福是怎么样的不一样。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从马太福音的第二章来看接下来的一些的故事。上个月我们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的里面已经跟大家讲过这个的马太福音的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当时我们是看那么从怎么说呢从不同的人对耶稣降生这带来的不同的反应。那时候呢，我们是专注在耶稣降生的一个的这个故事。当时那些人知道耶稣的降生各有不同的反应，但是呢那些反应的当中呢都好像没有什么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上次如果我们说是讲耶稣降生的故事，就好像在整个的森林的里面只是看一棵的树。那么今天呢，我要把它带大家放大一点，放远一点，放高一点，我们来看整个的森林，不是单看一棵的树。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来看一个更大的一幅的图画。因为要看一个更大的图画，我们就需要用另外一种的眼光来看这段的圣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眼光只注视在耶稣的诞生这个角度，那我们就没有看见一个整个的图画。所以今天呢不再注重耶稣的降生了，那是看整章圣经带给我们是如何的了解神的国度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带来的是怎么样一个的影响。为了要让大家有一个新的眼光New perspective 来看这段的圣经，我就选了另外一处的圣经跟大家来看，从那个角度来看马太的第二章。那么是在诗篇的第二篇，诗篇的第二篇 Psalm chapter 2 Psalm 2。 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第二篇我们打在荧幕上大家如果有这个的圣经，你可以翻开诗篇否则的话你可以看荧幕第二篇诗篇的第二篇。诗篇的第二篇呢被称为是弥赛亚的诗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一篇的诗篇的时候，来认识一下究竟诗篇是如何来形容描写这个要来的弥赛亚Psalm 2 Chapter 2 我们来看整篇的诗我们既然大家刚才已经听了原名读的马太的第二章，我们大家同声来把这四篇的第二篇我们来读一遍我们一起来从第二篇的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把它整篇读完。我们一起来，外邦为什么争斗，万民为什么谋选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弃笑他们，那时他要在路中责备他们， 在列路中警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石安我的圣山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翻去第一个哈，一到六节哈，我们不会整章诗篇第二篇来研究也来思想，我们只是带着这样一个诗篇第二章这个角度哈，这个的眼光来思想马太福音的第二章。那诗篇第二篇呢，可以说是一个弥赛亚的诗，是在描写当这个弥赛亚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会遭遇的是什么样的情况。那诗篇第二篇呢，一到六节呢，可以分成两个段哈，一到三是一段，四到六是一段。这两段的圣经呢，你会读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个很大一个的强烈的一个的对比。那么一到三节呢，我们看见什么？一到三节这里看到是说，是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当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世上的君王在做什么？世上的有权势的人在做什么？他们都是起来攻击，来敌对这个的受膏者，他们想尽办法要除灭，要打倒这个受膏者。但是这个是在地上一到三节所做的事情。那四到六节呢，是描写在一个的对比，在天上这一个的情况。那地上这些人在说，我们来抵挡，来反对，来把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除灭。然后在天上呢，第四节说，那坐在天上的就必会发笑，主必讥笑他们。我不知道你读到节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一个很大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地上那些人想尽办法要做个事情的时候，天上哪一个的神坐在哪里的时候，看见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笑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地下这些人以为他们能够用他们的方法做这事情，能够改变神的心意，能够推翻这个受膏者，能够打倒这个受膏者。那些人一直在尝试，到现在还是在尝试，但是能成功吗？坐在天上的哪一位他就笑了，怎么可能？不可能。在电影当中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对白啊，我常常听见这的话的时候，我就笑起来。什么话呢？啊，那些的主角，好像那些的人在讲，你要相信我，我不会给你有事的，我向你保证，我不会让你死的。有没有听过这些对白？听过没有？当你听见这些对白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么样？我的反应就是，我就笑起来了。人常常有一个观念说，人定胜天。人常常有这个想法，人定胜天。真的吗？人连一个感冒都胜不过。谁也没有感冒过的举个手。有没有？从来没有感冒过，从出生到现在没有试过感冒的举个手。我们都感冒。你连一个感冒这个小事情你都胜不过，你怎么样保证？我保证，你相信我，你没有事的，你死不了。哎呀，我就笑了，你凭什么去保证别人的生死？对不对？但是我们人就常常有个这个想法，以为人定胜天，我定好的东西，我必定能够做到。真的吗？这个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地上的君王要做的事情。我们要 打倒这个受膏者，我们要推翻，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坐在天上的哪一个至高的神在哪里都发笑了，能吗？地上的人能够改变在天上神所定的旨意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报纸看过，香港哈，也不是应该香港的哈，华人最富有的一个人哈，谁？啊，李嘉诚哈，啊，上去年哈有一篇的有个报纸访问他啊，他一般都不接受怎么人的访问哈，那个报纸访问他，他就接受访问啊，在那篇访问的里面。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好，他说，无论人如何的努力，仍然会发现人有很多事情是解决不了的。哎呀，如果是我讲，你说这个人讲不懂事，人定胜天嘛，什么不能做，但是是李嘉诚讲的，有钱有势力，啊，他要做什么，谁能够难倒基辅，啊，但是他讲了一句话，无论我怎么样的努力，有些事情人是解决不了的。我相信这个是他人生经历过这么多的风风浪浪高高低低的时候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很多人以为人有能力去改变别人，甚至改变我自己的命运。诗篇第二篇放给我们看的一个图画就是这样一个的图画。我们要透过诗篇第二篇这个一到六节这个角度，我们来看马太的第二章，那我们就更容易去明白究竟马太的第二章讲的是什么。因为马太的第二章，当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我们只把这个眼光放在一到十二节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上面，我们以为马太第二章的重点就是耶稣的降生。当然我们圣诞节的时候讲到耶稣的纪念，耶稣的降生，我们必定讲这一段的故事。好，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耶稣的降生带来人对人的影响是什么，当然这个是非常好。但是当我们读马太福音要看从一个整体来看的时候，第二章就不是单单一到十二节，那是一到二十三节，是整章的圣经来看。当我们把整章圣经用刚才诗篇第二篇那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比较容易去明白究竟在这里马太要告诉我们是什么的情况。诗篇的第二篇告诉我们，在地上人要想办法做的是除掉这个受膏者，但是坐在天上的哪一个的万军的耶和华，哪一位的万王之王，他说笑起来不可能，你没办法，因为我已经立了我的受膏者在石安山，在圣山上，我所定的旨意必定要成就。我们回来看诗篇，马太的第二章。当我们看到马太的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诶，真的讲的就是诗篇的第二篇所形容的。当时那一个的在犹大的在犹大当犹太人的皇的希律，当他听见了有一个犹太人的皇要出生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反应就是说，我要用尽办法把这个将要出生的犹太的皇把他除掉，因为他有影响，他有威胁了我现在的王位。所以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做的事情就是诗篇第二篇一到三节所做的事情，要脱开他的捆绑，要逃脱，要不要让这个受膏者在地上能够传活下来。当我们单单从外表来看这一篇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希律王， 这个地上这个君王好像是掌控了一切，他在有一种的生杀之权，当时他在那个地方是最大的，就是他了，他要杀谁就杀谁。在他的生命里面，在历史的当中告诉我们，这个希律是一个非常心胸狭窄的一个人，任何威胁了他的那个地位的话，他都不留情面，甚至他的儿子、他的太太，在历史当中告诉我们，他把他的太太、他的儿子都杀了，因为怀疑他们要抢夺他的皇位。所以在他的手中，好像他要做什么都可以做，因为他有权柄，他有能力，他能够掌控一切生杀之权。我们在看的时候，他不单只有生杀能够有生杀之权，他更有很多的资源，很多的资源。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哈，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所谓的资讯的时代哈 ，information 的一个 generation， 我们什么都要讲资讯，谁能够把握的资讯哈 ，information， 那你就有很有前途了。好像这一个的希律，他也很有资源，所以呢，他也掌控所有的资讯，所以当有外地来的博士要问，哎，究竟在这个地方又生的犹太人的皇在哪里？这个希律就立刻知道。我相信啊，他害怕人家的夺他的位哈、啊，所以他一定养了很多的secret agents 密探哈、啊，来替他做事情啊。所以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一定逃不过他的耳朵，他一定知道，而且他需要找到究竟这一个的耶稣基督这个的将要出生的王在哪里出生，他也知道去哪里找。所以他一问，哎呀，都知道这个要出生的犹太的王要生在伯利恒。你看他有权柄，有生杀之权，他有资源，能够要做什么他都能够做到。更重要的，他这个人有挺有计谋的，是不是啊？当他问了谁的博士的时候啊，不是说你替我去找，找到之后让我去杀掉他，他不是啊，他知道如果他这样说的话，那些博士不会替他去找的。哎呀，他就骗他们，告诉他你们去找到之后，让我去也好好拜他一拜。所以他是一个有计谋的人，有权势的人，有资源的人。从表面上来看，他要杀这一个平民的小婴孩，谈何容易，这是多容易的个事情，要杀吗？他们能逃得过吗？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这个耶稣必死无疑。如果我们单独第一节到十二节的话，我们不读下去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小孩，这个婴孩必定不能够存活下来。但是我们看见，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看见这个从天降下成为人的一位的君王，从外表看的时候，他是一个婴孩，是一个很无助的一个小孩，没有能力，连逃跑都要父母带着他才能够跑，他自己跑不了，他没有能力，非常的软弱，没有任何的权势，他是一个非常无助等死的一个的人。按理这个耶稣基督在那个时代必定活不长去。但是如果我们刚刚读这个诗篇第二篇的时候，我们用那个眼光来看的时候，是的，地上这一个的希律王是要做这个事情，但是坐在天上哪一个万王之王的神，他就在那里笑了，你真的可以做得成吗？你觉得你有权势，你能够把他杀了吗？这个就是诗篇的第二篇帮助我们去明白究竟这里发生什么事情。耶稣基督虽然只是一个小孩，如果你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第二章刚才我们听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圣经是如何形容耶稣基督。前面 一直讲到说有一个生下来的君王啊，犹太人的皇，但是当从第七节开始讲到他的时候用什么形容？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一共用了十次形容耶稣基督只是个小孩子。小孩子跟君王拉不上任何一点的关系，这好像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改变任何的事情。但是结果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坐在天上的没有批准希律的话，希律什么都不能做。他要杀人，但是到了十九节说什么？希律什么？死了。然后二十节，要杀人害小孩性命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在当中给我们看一个很强的一个对比，一个要杀人有权柄有能力的人杀一个小孩杀不了，现在要杀人的都死了。你知道吗？在历史历代在历史的里面，有多少人，多少的所谓的有权势能力的人曾经想过要把基督教的信仰完全的推倒啊，哲学家尼采说神已经死了，现在我们不需要不需要神，我们就是神，我们就是超人了， Superman， 我们可以做一切。神死了吗？他说神死了，到了他死了神还好好的活着，这个掌管世界哪一位的神还是人人活到现在，存留到现在。这些用极力的手段反对神的人在哪里呢？就好像希律一样，死了，死了，死了。这一幅的图画放在我们面前给我们什么的提醒？不是人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按他以为可以做的能够去完成。如果坐在天上的哪一位没有给他允许，什么都做不了。所以耶稣基督后来说什么？我们头上的一根头发没有神的应许都不会丢下来的，所以神是允许我们丢头发的，所以没关系哈，一定有他的美意哈，掉了就也没所谓哈。每件事情都在神的掌控的里面。当我们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看见什么，好像看见是一幅很悲惨的一个图画，是一幅好像被逼害的一幅的图画。因为哪一个天上来的受膏者弥赛亚竟然是一个软弱被逼害的一位。在整篇的圣经里面，我们会看见什么？看见马太用了很多旧约的预言啊，他用说神讲的话应验应验应验应验在耶稣的身上，用了很多旧约的预言来形容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马太要让那些读的读者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对旧约非常的熟识，他们知道一讲他们就明白，他们就 connect 起来，不像我们对旧约不认识，所以讲起来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有任何的接连。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一提到哪些就让他们明白整个的图画。所以前面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很多圣经学者拼命在这里找出为什么这个事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只是在这里这一章圣经里面马太用了很多旧约的预言，有一些是直接指向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有一些是透过这个样读的人能够明白这个弥赛亚的身份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那我们来看前面讲到那些的博士来找耶稣的时候就问哈，哎呀，究竟耶稣应该生在哪里呢？那个希律非常的聪明，就找这些的文士啊，这些祭司，就问他们，那么旧约里面在圣经里面 耶稣应该生在什么地方。哇，他们就非常的准确说，圣经说，先知记也说，要生在伯利恒。所以呢，在伯利恒必定是耶稣出生的地方。的确，耶稣就是在伯利恒出生了，应验了旧约先知所说的话，也就是直接指向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而说的。但是当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呢，在十五节的时候，我们又看见另外一个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但是截断的话呢，很多圣经学者就搞不明白，还是说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这个的先知所说的话放在这里，说是应验了在耶稣身上。说什么？十五节这里说，当这个希律死了之后，然后呢就是应验主织的先知所说的话，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因为耶稣逃到埃及去了，所以好像说这个希律死了之后，耶稣从哪里出来的时候，好像是应验了这句话。但是这句话是为耶稣而讲的吗？很多圣经学者希望找到一个的 connection， 一个的理由，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但是重点其实并不是耶稣从埃及出来这个事情。当犹太人听见我要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出来的时候，他们会想到什么？你们会想到什么？当你们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在何西亚书十一章的第一节里面记载，神爱以色列人，所以呢，神好像从埃及把这个儿子招出来。所以当这句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出来的时候，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经历，他们离开这个为奴之地出来，进入神所给他们应许之地。所以犹太人一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想到是什么？想到是犹太人整体的经历，整个民族的经历。那我们说，为什么马太要把这节圣经套在耶稣的身上呢？这是一个很重要，如果我们明白这点，下面那两处我们就更容易去明白。马太是要让我们看出一个的事情，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这个弥赛亚来的人世间，他是要与神的子民认同。所以当犹太人看见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出来的时候，他们所想到是以色列人在埃及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他们在哪里受到什么的对待，为奴，被这个法老来逼害，要杀死他们，要让他们在整个的国家的灭亡。这个是地上的君王要逼害神的子民的一个的表达。但是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非常的了解清楚，这些地上的君王，这个法老能够做这个事情吗？他是想做这个事情，曾经做这个事情，但是能成功吗？不能成功。最后什么？最后神用他的大能把整个以色列民族从埃及带出来了。这个是马太要让读的读者一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让他们联想，其实耶稣基督是与神的子民有一个认同的一个的表达。耶稣这里所经历的并不是他个人的经历，耶稣这里所表达的是整个属神子民神国度里面的子民的经历。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要表达的是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来到这边当一个天上的君王降到人世间的时候，前面说是以马内利，神远同在，并不是一个口号，乃是一个真实的，他活在人的当中，而且呢成为人，经历一切。当我们读到16到18节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心里面都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耶稣来到人世间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并不是天下太平， 并不是说世界和平，耶稣来的人世间确实带来什么，带来的灾难。耶稣的出生令到当时因为令到这个希律因为没办法杀死耶稣，他就命令把当时所有大概两岁以内的人都杀掉，小孩都杀掉，所以令到当时有很多的父母亲失去他们的孩子。很多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心里面是非常的非常的不舒服，很难接受，为什么这个和平之君来到人世间，并不是带来和平，却是带来争斗、战争、危险、苦难呢？而且这里讲了一句话，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哪里那个怎么说呢？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存在了。这个不是一对父母的经历，这里描写的也是整个民族的经历，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经历，是他们在他们整个的历史的当中失去了他们挚爱的人。今天我们相信有很多当父母的，还是说当我们的亲人离开人世间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非常的难过。难过的时候，别人如何安慰，用最好的话来安慰，我们的心都不会受到安慰。为什么？因为这个伤痛是真实的，苦难是真实的，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安慰我们。你讲什么话都没用，为什么？因为他实在失去他的所爱的人。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他经历人所经历的，他面对人所面对的，就是因为他看见人世间的苦，所以他才来到人世间，要来承担人的罪所带来苦的结果。这里还有一节形容，马太来形容，是应验了先知所说的。后来本来他从埃及出来要回到本地哈，回到伯利恒，但是因为听见那个希律的儿子亚基老借书做犹太的皇，他们就怕了，就去到哪里？去到拿撒勒，就住在哪里。然后马太又用一句的话，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要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很多圣经学家就一直在找圣经在哪里说耶稣是拿撒勒人呢？如何应验耶稣的话呢？如何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用这句话来放在耶稣个人的生命上，只是这样的话没办法去明白究竟拿撒勒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拿撒勒是当时一个被人轻视，是一个没有太大的文化，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落后不发达的地方，所以人家听见拿撒勒就是哎呀拿撒勒这个地方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哈，很多很多人哈，从乡下去到大城市的时候，人家就说哎呀这是什么乡下仔啊，乡下人啊，意思是什么？是一种的藐视，一种的轻视，不是因为乡下不好，就是乡下是一个不给人家觉得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一样。拿撒勒人耶稣意思不是说拿撒勒有什么伟大的地方，反而是一个轻视藐视一个地方。为什么耶稣要被称为拿撒勒人？代表什么？原来耶稣弥赛亚这个君王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并不是在人的眼中是一个有权势的君王，他在人的眼中是一个被藐视被轻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的人，不被尊重的一个人。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来到人世间所带来的代表。所以当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时候，有许多许多从旧约所引用的 来指向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救赎主，但是并不是单单指向他而已，乃是指向他这个身份所带来的整个神的子民，整个神的国度里面属神的人的一个的情况的表达。当你读到，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说哇，原来进了神的国是这样的话，那就谢谢了，我就不要进去了，对不对？啊，谁愿去移民，是去一个不好的地方来移民啊？我们去天国不是为了去一个被人藐视这个地方，并不是去一个被人家觉得是无没有盼望的地方，是一个痛苦的地方，是一个被人逼害的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谢谢你了，我也不去。如果我们单单从外面来看这个马太的第二章的时候，给我们有这样一种的外表的一种的感觉，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来到的时候一点光荣都没有，处处被人家逼害，被这个希律好像怎么说呢啊，按住来打哈，我们广东话说按住来打哈，好像是没有盼望的，没有机会的。但是如果我们从诗篇的第二篇那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其实并不是这样。是的，在地上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真正掌管的那个在天上的一位皇，并不是按照他们以为要做的能够做得成功。今天在我们人世间的里面，有谁没有遇见困难？刚才我提到哈，那个李嘉诚那么有钱，他也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人做不了的，人有太多的事情人做不了，处理不了。人能够担保你一定有健康吗？你一定担保你的工作一定是铁饭碗，不会被炒鱿鱼的吗？你一定能够担保你的配偶跟你的关系一定是白头偕老吗？你一定能够保证你口袋的钱永远在你的口袋的里面？所以说我们想一想，在我们人世间有哪一样东西你很有把握的能够抓住，说这个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有了都是我的？没有。人世间充满都是困难，都是苦难。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信耶稣就是不进入困难苦难的里面，信耶稣就是一帆风顺的 世界的里面，信耶稣就不会感冒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为别的，我为了不感冒我也信耶稣。但是不是，圣经没有从那个角度来告诉我们神的国是这样，但却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在外表看好像在世上有苦难。耶稣基督不是说了吗？耶稣基督说了很多次，你们在地上有苦难，但是你要相信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你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是耶稣基督在他人生的里面的对给我们的一个的应许。马太的第二章看见我们连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所经历的都是苦难，从出生到他的成长到他的死亡一直在经历苦难。我们为什么将一个万有的万主之子万王之王还要面对苦难吗？是的，他不需要。他要面对苦难的理由就是为了要让我们怎么说，来认同我们，我们在苦难的里面，他要在苦难的里面带给我们一个的好消息，因为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他已经在天上哪一个坐在宝座上哪一位王。哎呀，今天你有没有那个周报在你的手上啊？有的话你可以读一下这一节的圣经，在这一个的启示录哈的十七章的十四节哈 ，Revelation Chapter 17:14 哈，这一节圣经是这样的形容的，他们与羔羊的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然后说什么？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的，被选的，有忠心的，什么也必得胜。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进入这个苦难里面，让我们看见人世间有苦难他也经历了。但是接下来他告诉我们，他胜过了这个征战，胜过了这些苦难，胜过了死亡。在他的里面的被蒙召的属他的人跟他一样能够胜过，这个就是好消息。这个就是马太的第二章让我们看见的。从表面上来看，耶稣一点的荣耀都没有，但是实际哪一个要杀他的希律的王好像很有权柄，很有才干，很有能力，但能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因为他只不过是有一种好像有的权柄，实际没有。再说希律王真的是个皇吗？他也不是一个皇，他也是受聘罗马的皇帝海蛇差派他去哪里当一个当地小小的皇而已，他不是一个真正有权势的皇，他以为自己是皇。这个就是一个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好消息。如果他所经历的能够得胜，我们在他里面的人同样能够得胜。所以这诗篇29篇有一段的话，以前可能我们读过很多诗歌，也唱过很多，但是我们还是不明白。诗篇29篇有讲第十一节有讲的话，他说洪水患难的时候，耶和华坐着回王，耶和华坐着回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百姓跟这个受膏者一样，当他们在地上的时候好像会经历苦难，但是最终是在哪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皇的手中能够得胜，能有平安，这个才是真正的好消息。如果我们从马太的第二章只是看见苦难的话，那你看错了。马太福音第二章让我们看见的是神的得胜，那些有势力的要杀害耶稣这个软弱的小孩却不能。今天可能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经历困难，是不是？可能你的工作，可能你的健康，可能你的语言的关系，可能很多很多放在你面前，就好像一个一个一个的灾难，一个一个困难在你的面前，你好像说我不能够胜过，我没办法有能力去面对。但是当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圣经说什么？当基督得胜了，我们也能得胜。所以你是进入一个已经赢了的一个的团队的里面啊。如果你是一个球队啊，如果你是去打球啊，那个球队已经注定一定要赢的，你要不要参加这个球队？还是参加别的那个必定输的那个球队？当然参加那个必定赢的那个球队，对不对？保罗很明白在基督里面得胜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有这样的好像很矛盾的话，但是却是真实的话。我好像软弱了，但是我刚强；我好像被打倒了，但是呢，我读解一段好了哈，在林后的四章哈啊，很有意思的一段圣经。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面作难却不是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死亡，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个是保罗最明白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胜的一个的理由。为什么？因为那个坐在天上的哪一个看着下面这些人在做什么的时候，他就笑了， 人不能保证，我向你保证，我不会给你有事的。转头他就死了。但是哪一个坐在天上的哪一个说，我保证你有平安，那我们就可以放心。刚才我们读到在这个马太的里面讲到，哪些失去亲人的人，失去儿女的父母不受安慰，为什么？因为实在伤痛。但是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发现一个什么事情？启示录的最后的时候，神的宣告，他说什么？圣经里面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要过去，不会再出现了。这个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的真正的福分。诗篇第二篇里面告诉我们，赶快的，赶快什么？投靠这一位的弥赛亚了。凡投靠他的都有福了，赶快的来接受他，不要在他的怒中灭亡。这是诗篇第二篇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警告。在世上是有苦难的，但是在神永恒的国度的里面，他是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一切的苦难。他要把平安，他要把永生，他要把盼望赐给我们，不再要疼痛，不再要悲哀。这个是神所给的我们的应许。问题是你在哪里？你是在这个 winning team 呢，还是在一个已经输定的一个团队里面？你在这一个得胜的国度呢，还是属于世界的国度？我们需要选择。凡投靠他的是有福的。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人以为只要我尽我的能力，用尽我的计谋手段权势，我就能够做到想要做的事情。主啊，你是坐在天上宝座的哪一位？你看见我们的无知，你都笑了。原来人是多么的软弱无能，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改变许多许多的事情，却是不能。主啊，我们让我们看到，当你降生在世上的时候，就如诗篇的第二篇里面所形容的，势力要杀害你，他要除灭你，但是他不能。主，你来到人世间，你要跟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认同，我们在世上可能受苦难，但是你要把我们从苦难当中召出来，让我们脱离捆绑，进入主你为我们安排最美的一个的地方，就是神你的国度里面。在世上可能我们有苦难，让我们心中不受安慰，但是在主你的国度的里面，在永恒的里面，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疼痛，不再有眼泪，因为在哪里？主你是掌管一切，也是我们有永生与你同乐的同在一起的时候。哦，主啊，你来到人世间，你为了我们的缘故被藐视，被人轻看，看你只不过是个小孩，不是一个皇。你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软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主，你已经胜过了死亡，在主那里面我们有平安，有盼望，有永生。主，我们感谢你，你已经把这样的美好的信息放在我们的眼前。求主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还没有进入你的国度的，求你感动我们，让我们投靠你，接受你，在你的里面经历主你自己的得胜，让我们 好像在世上有软弱的时候，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刚强。在世上我们遭遇一切的困难的时候，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得胜。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当中这些还没接受你的朋友有这样一个愿意踏出这一步的心来接受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投靠这位已经得胜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来到世上要做人类的救主，也要做你生命的主。圣经告诉我们，凡投靠他的就有福了。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你投靠他进入神这个国度的里面，让这个国度里面你能够得享从神来的祝福平安。有没有哪一位？有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手，你说我愿意，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我愿意投靠这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坐在天上宝座的神。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的话，你举起你的手，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我们为你来祷告。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今天你听见这样的神的宣告，你愿意接受他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你说我在这里，我愿意接受主成为我生命的主。有的话好，感谢主，看到了，看到了，可以放下。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你说我在这里，我愿意接受。举起你的手，不是给我知道，是给神表示。好的，感谢主，表示你的心意。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的？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举起你的手。这个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把你的生命让他来掌管。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举起手，你说我愿意。如果你心里面还是在挣扎的话，告诉你这是神圣灵给你的感动，你可以举起你的手，让神来赐你平安。还有没有哪一位？好，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是的，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主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在你的里面有平安。主啊，你看见这两位举手的弟兄，求主你亲自的来掌管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在世上所经历的可能会遇见困难，但是他们懂得在你里面得着能力过一个得胜的人生。我们恭敬把他们交在主你的面前，求你恩待他们，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也把众弟兄姐妹所有的朋友都交在主你的手中，让你来到人世间不单只是成为人类的拯救者，更是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主。求你掌管我们的一生，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Thank you.